女鬼天天见，演播柴少红。旅途中有美女相伴自然是好事，可是美妙的日子总是短暂。假期结束后的洛磊像换了个人似的，满脑子都是工作，什么如何刷版，如何采新闻，如何写稿。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年纪轻轻就是总编，那根本就是个工作狂。我也自动回到社里，不再休假。没想到社长一见我就给了个任务，一个中年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小资，或者可以叫做老小资。据说他很喜欢用望远镜看远处，可能压力太大而产生了窥视别人的一种变态心理。不过其实这也无伤大雅，但现在他突然死了，而且死于心肌梗塞，但他并没有这种病史。于是有人开始传言，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是被吓死的。这个城市喜欢用望远镜看东西的不在少数。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件事造成了不大不小的恐慌。那个事主的妻子已经搬了出来，但后来住进去的一对年轻夫妇，没过多久又发生着相似的事故。这次没死，不过男人疯了。一死一疯，就让人不自觉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栋房子也没有人敢住进去。社长在我看完资料后鼓励我，说我为人胆大，见的世面多，这一定是一个好新闻，可以问鼎普林策奖等等。于是晕晕乎乎之间我答应了。后来我知道是因为这个工作本身也要使用望远镜，被社内所有的记者拒绝，于是社长才想到了我，想到这个曾经报道过水猴事件的业余记者。和洛雷打过招呼后，我拿着日用品和那些繁重的装备住进了那个曾经一死一疯的房子。与其他的高级住宅区一样，典型的四室两厅，里面大部分可以搬走的家具都搬走了，只剩下厨房的壁橱和燃具。我试着烧水泡了碗方便面，很好，还是有气有水的。这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住的确有点奢侈，本来还努力赚钱准备买房，现在倒好，直接住了进来。正窃喜的时候，接到了社长短信，询问我开始工作之类的。其实我住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奇怪的事情了，房间所有的插头都被胶布牢牢的封死。起初我以为被封死的是坏了的漏电的，但所有的都被封了，我只好随便的拉开一个，用笔记本一试，居然是有电的。我暗骂了一句那个恶作剧的人，开始了我的工作。这栋楼是座双子楼，全高26层，六楼之间有个露天的阳台，一边是商业写字楼，一边是住宅楼。六楼以上，两楼楼主之间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阳台每天的关门时间是晚上10点半，早上一直到7点才会打开让管理员清洗。我住的这栋楼下还有保安，一到11点后是不准任何人进出的，除非有这所楼居民专配的出入证件。可能和这里住的大多数都是有身份的人有关吧。在窗户的对面也是一栋楼层，不过那应该是住户楼。从这个角度用望远镜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8到14楼住户的生活状况。实在不知道那两位到底是看见了什么才那样，我也只好 一层一层地看了。每天看到的无非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而已，连最基本的美女换衣都没有看见。真不明白那两位到底是看什么看得那么起劲儿。就这样三天过去了，直到第四天，我在无意中看到和我同楼层的时候，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每当我看到对面楼的时候，我总感觉到这房子里似乎有人在看我，或许只是一种感觉，但那感觉太强烈了。但是这房子除了我之外空无一人。同楼住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我说过我没看见过美女换衣服，但这并不代表没看见过美女。不过她换衣服的时候很小心，每次都是拉紧窗帘，甚至连灯也不开，就是连看看影子般的身体的机会都不给我。那是一个留着过肩长发，大概20来岁的女孩。如果说洛蕾是那种包含着都市女性干练飒爽富有个性的美的话，那这个女孩完全是一个天然去雕琢，一种原生态的美。我甚至略微的替她担心，这种女孩如何在这冷暖为自知、炎凉无人问的社会上生活下来。她的脸总是带着莫名的悲伤，使我总有股想去抚摸她脸庞的冲动。当然如果我可以的话。于是工作变成了每天都看着那个女孩。每天早上我都会一改日出三竿都拍不醒的态度，早早的起床来看着她，因为她每天都很早起来，在房间里忙碌的走动，然后去上班。我庆幸我这种工作在现在算是很不错的，老总不太要求我们有固定的上班时间。有一次他突然转过头，我几乎以为他发现我了，还好他只是随意的看了看，或许当人被窥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日子过得很快，一下我就到了这里一个礼拜了。老总的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询问我查得如何。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更期待我的电话没人接，然后带着一票人来这里，一看我已经四肢冰冷，两眼发直，死状恐怖的横尸房间。然后我们报纸绝对的大卖。当然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想。我总是一边应付着他，一边看着对面的女孩。我喜欢落泪，但对这个女孩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迷恋。我用望远镜看着她伏在桌子上写东西，看她吃饭，看她做家务，而且这么多天她都一直是一个人，看来没有男朋友，甚至连闺中密友都没有。这天又是周末，我早早起来，直接走到望远镜前看着她的房间。或许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两位也如此的痴迷，没什么能比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人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更让人开心的了。但我同时又在想，我该不会步他们的后尘吧。他没有像平时一样穿白色高领衬衫和黑色长裙，他把头发也扎到了脑后，换了件运动服和跑鞋，看样子是准备锻炼。我连忙刷牙洗脸，我庆幸自己把那套多年未穿的运动服也带来。本来准备衣服的时候，我就打算早晨起来早起锻炼，但你知道这和上大学那时候假期兴致勃勃地带着课本打算回家看书一样，只是个想法而已。当我来到楼下的时候，他刚好出门，沿着街跑向了东面。 我则是跟在了他的后面，始终保持着几十米的距离，他应该不会察觉。我突然可以理解那些尾行和偷窥的人，如果他们和我一样的处境的话。我正在计划着如何接近他，并且和他说话，正低头苦想的时候，没想到他在前面停住了，我自然没注意，居然撞到了他。
对不起，
我一紧张说话就有点结巴。他笑了笑看着我，自己爬了起来，近距离看他，他更美。
你也很喜欢跑步吗？
他拍了拍腿上的土，还好吧，主要是工作老坐着容易变胖。我把目光看着别处和他说话，因为我一转过来就和他的大眼睛直接对视，那样的话我说话不太利索。
男孩子也怕胖吗？
他抿着嘴笑了笑，我也笑了。忽然间他居然有如此好的亲和力，一下把人拉得很近。我忽然看见他的左手食指流血了，那血是暗红色的，很粘稠，慢慢的从伤口流出来，很暗。
你指头流血了？
我掏出随身带的邦迪，这是我的好习惯，我一般出外活动都会带着。他感激的让我帮他贴上，这样一来我们又更近了一层。那一次的谈话让我知道他原来就在我暂时住的双子楼里工作，他叫林兰，是做广告设计企划的，刚来不久，工作很重。他还告诉我自己是外地人，在这里只好拼命工作。我就这样每天一边在这里用望远镜看着他，一边和他打着电话聊天，每天都打一个多小时。我正暗自高兴，平时这样打早就打爆的电话卡居然撑了这么久。
你在干什么呢？
林兰好奇地问我。
我在看着你呢。我不知为什么居然说出这样的一句，说出来让自己都吓了一跳。
骗人！
话虽这样说，我在望远镜里还是看见他下意识的甩着头发四处看了看。
当然，你住那么高，我能看见你，我不成了超人吗？
你喜欢我吗？
林兰突然问道。我看见他拿着手机走到窗户前，我赶紧拉上了窗帘。
怎么突然这么问呢？
我又有点结巴了。
开个玩笑嘛。对了，你住哪儿啊？
你对面。
我不假思索地说出来，有时候反应太快也不是好事。
我对面？那不是我工作的那栋双子楼吗？原来你和我工作的地方很近呢。
是的。
这样吧，我过来坐坐。
说着电话挂了。我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要是来了看见我房间这样，岂不一切都知道了吗？我又用望远镜看了看，果然他家的灯灭了。过了会儿手机又响了，我以为是他，但一看是落磊的。
欧阳，你还没睡啊？
这不废话吗？睡了怎么接你电话啊？
我只好敷衍道马上就睡了。
你小心身体，别太累了。我听老总说你被派去查那个奇怪的事去了，所以打个电话问候你一下。怎么样，是否在电话那头感动得热泪盈眶了？如果你要感谢我的话，明天请我吃饭吧。
这不是明摆着以慰问为借口来敲诈我吗？我哭笑不得，这里已经被林兰搞得快焦头烂额了，落磊又来了。
好吧好吧，岳总，明天我请你吃饭。
我正要挂上手机，门铃响了。该不会林兰这么快就来了吧？
好像有人来了，我去开门，明天见吧。
我挂上了手机，最后听见落磊说了句，
祝你一切平安。
我一步步的走进门口，随手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上面赫然显示着11:40。 我又看了看和林兰的通话时间，已经是11:14了。我的脑袋僵住了，任凭门铃在狂响，林兰怎么上来的？这个时候手机又响了，是林兰。我门铃和手机的铃声交织在一起，在空荡荡的客厅回响。我咬了咬牙接通了电话，里面依旧是他好听的声音。
我知道你在门后面，开门呐。
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我仿佛可以嗅到他话里不安的种子。我和他就隔着一道门，我颤抖着站在猫眼向前看去，门外空无一人，但门铃却依旧在狂响着。我发疯似的拔掉了电源，门铃终于不响了，手机我也关上。现在安静了，所有的声音一下子都消失了。我抱着双腿蜷缩在墙角，这时我看见了那原本已经被胶布死死贴住的插座。我终于知道前任男主人为什么要贴住它了。黑洞洞的插座里，我看见两根手指慢慢的伸了出来，那是两截苍白的手指，但分明看得出非常的纤细，那是女人的手指，或者说那该是林兰的手指，因为那根食指上贴着我再熟悉不过的创可贴。手指慢慢的伸出来，非常的慢，我知道我的牙齿在打抖，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气力，居然把那手指硬顶了回去。然后我到处寻找着胶布，拼命地把所有的插座都死死地封了起来。做完这些，我忽然如被掏空了一般，一下子躺在了地板上。手机居然响了，我明明是关上的。一下接着一下，铃声越来越大，我终于忍不住了，接通后我高喊：别折磨我了，我又和你没什么关系。那边沉默了很久，什么声音都没有，只听见了呼呼的风声。
真的没有吗？你不是喜欢我吗？
林兰的声音这时候听起来就像是魔鬼的祷告。没有，绝对没有，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我大声喊着，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那你为什么每天用望远镜看我呢？
他的话让我一惊。
你现在为什么不用望远镜看看我呢？就像你平时一样。
林兰慢慢地说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进入到我的耳朵。房间的灯忽然熄灭了，窗帘被风吹了起来，露出了那台望远镜。外面如雪的月光打在地板上，发出妖艳而着迷的光芒。我放下手机，身体不听使唤地爬了过去，把眼睛放在望远镜上，看着我天天看着的对面13层。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林兰也正在对面用着一台和我一样的望远镜在看着我。她抬起头，满脸苍白的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令我今生都难以忘记。我如同被蝎子或者毒蛇咬到一样，反射性的弹了出去，摔倒在了地板上。我感觉身后有人，我没回头，一只手绕过我的脖子，抚摸着我的脸，冰冷冰冷的。我看着那只手，手上的食指绑着一张创可贴，
我知道后面是林兰，他就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道，呼出来的寒气让我全身一个激灵。
当你在看我的时候，我也在看你。
我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失去了知觉。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口爬了起来，正好照在我的眼睛上。我抬起僵硬的身体，除了那被胶布封住的插座可以证明昨天的事外，一切的一切都依然如故。我用望远镜望着对面，对面什么也没有，仿佛从来没住过人一样。我又跑到那个广告企划部，他们说从来没有个叫林兰的人在这里工作。我来到对面的楼，询问着楼管，那是位上了年纪的大爷。
13楼嘛，很久没人住了。很早以前，一个漂亮的女孩跳楼后，就再也没人住过了。
我料到是这种结果，只是诧异自己居然活了下来。收拾好东西，我顶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了报社。大家都奇怪地问我是否生病了，我只有报以苦笑。向老总汇报完后，我请了几天假，并答应写完这篇稿子。就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刚进门的小柳忽然叫住我。
刚才我来的时候，有个姑娘叫我把这个信封给你，长得很漂亮啊，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黑色的长裙。
我接过信封，打开后只有一张用过的方笛，信封里空空如也。一回到家，我就查找各大报纸新闻，终于知道林兰在家被偷拍，然后被人把照片发到了网上，最后羞愤间跳楼自杀。我呆呆地看着那则消息，根本没有注意，泪水已经滑落了下来。我的电话账单也显示，这最近根本没有与除老总和洛磊之外其他人通过话。手机又响了，我一看是洛磊。
欧阳，你病了吗？
他关切地问我。
有点不舒服，不能请你吃饭了。傻瓜，我等下班的时候过来带点菜给你吃吧，病人别乱吃东西，你们男孩子不懂的。
我拿着电话开心地和洛磊聊着天。林兰或许只是我的一个梦而已，梦醒了就要回到现实，或许我能早点遇见她，就不会只是一个梦。